好，早晨，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好，我哋继续睇约拿书。
我们继续看约拿书。
约拿书俾我哋好多反省嘅。
约拿书给我们很多反省。
边个系约拿呢？
谁是约拿呢？
其实我哋都系约拿。
其实我们也是约拿。
原来约拿有一号、二号、三号。
因为约拿有一号、二号、三号。
神约拿系一个神嘅器皿。
约拿是一个神的器皿，
神拣选佢，
神拣选他，
神都拣选我哋，
神也拣选我们，
所以我哋系约拿，
所以我们是约拿。
神好爱佢嘅器皿，
神很爱他的器皿，
同样神都好爱我哋，
同样神也很爱我，
所以我哋系约拿，
所以我们是约拿。
但系约拿呢个器皿呢？
但是约拿这个器皿呢？
距离神嗰个嘅期待咧，
距离神的那个期待
好遥远，
是很遥远的。
某种程度上，我哋都系。
某一种程度上，我们也是这样。
我哋都好遥远。
我们也很遥远。
我哋睇一张个图啊。
我们看一张的图片。
之前奉儿牧师同我哋睇过呢一张先知嘅图。
之前奉儿牧师让我们看过这张先知的图片。
吓，呢个图片讲到咧，喺南国又好，北国又好咧，都有好多嘅先知。
这里讲到南国也好，北国也好，也有很多的先知。
整个先知学校嘅训练，或者系先知学校嘅传统。
整个先知学校的训练或者先知学校的传统，
由撒母耳开始，
从撒母耳开始
就设立了先知学校，
就设立了先知学校。
然后以利亚呢又将它发扬光大，
然后以利亚也将它发扬光大，
去到约拿，
到了约拿。
我们看到先知一代一代这样产生，
我们看到先知一代一代的这样产生，
就形成了以色列一个很特别的传统，
就形成了以色列一个很特别的传统，
有律法的传统，
有律法的传统，
有君王的架构，
有君王的架构，
还有就是先知的传统，
还有先知的传统。
神拣选先知有什么特质呢？
神拣选先知有什么特质呢？
神很想告诉他的百姓知道，
神好想告诉他的百姓，
他是一个怎样的神，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透过这一扎先知的培训，
透过这群先知的培训，
神要释放几个很重要的信息。
神要释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第一个，他是会说话的神。
第一个，他是说话的神。
所以他不断赐下启示。
所以他不断的赐下启示。
第二个呢，他是公义的神。
第二个，他是公义的神。
有罪，他一定会审判。
有罪，他一定会审判。
第三个呢，他虽然审判。
第三个，他虽然审判，
他有恩典有怜悯，
他有恩典有怜悯，
他不轻易发怒，
他不轻易发怒，
所以他在审判的同时一定提供出路，
所以他在审判的同时也提供出路，
就是救恩，
就是救恩，
这个就是他的属性，
这就是他的属性。
神要训练一个的器皿，
神要训练一个器皿，
要告诉这个器皿知呢，
要告诉这个器皿知道，
我会给相对的恩赐你，
我会给相对的恩赐你，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但是最重要的是，
是品格的训练，
是品格的训
练，怎样分享属神的属性，
怎样分享属神的属性，
有神的公义，
有神的公义，
也都有神的怜悯，
也有神的怜悯，
这个就是神对每一个先知每一个器皿那种的训练，
这是神对每一个先知的训练。
所以在旧约 的先知当中，
所以在旧约的先知当中，
我们看到每一个都有他的脾气性格，
我们看到每一个都有他的脾气性格。
以利亚又跟以利沙不同，
以利亚和以利沙不同，
但是有哪个先知他那个情绪是最极端的呢？
但是有哪一个先知的情绪他的是极端的呢？
这里没有人比约拿更大，
这里没有人比约拿更大。
在圣经里面，他就是最情绪化的先知，
在圣经里面他就是一个情绪化的先知。
去到第四章，他的情绪化变成去到最高潮，
到了第四章他的情绪化到了最高潮。
我们看第四章，
我们看第四章，
虽然是这样，
虽然是这样，
但是神对他有无尽的怜悯，
但是神对他有无尽的怜悯，
神不断安排，不断特训，
神不断的安排，不断的特训，
为了要训练这个先知，
为了要训练这个先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的题目，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题目，
无尽的怜悯，
无尽的怜悯，
珍惜器皿，
珍惜器皿。
约拿怎样情绪化法呢？
约拿为什么情绪化呢？
在第四章里面有五次出现发怒这个词，
在第四章里面五次出现发怒这个词语。
第一节，
第一节，
他发怒，
他发怒，
而且是甚发怒，
而且是甚发怒。
第二节，
第二节，
佢话神不轻易发怒。
他说神不轻易发怒。
第四节，
第四节，
神就问佢啦。
神就问他，
你咁样发嬲合唔合理咧？
你这样发发怒合乎理吗？
第九节，
第九节，
神又再问佢，
神又再问他，
你因为嗰棵树发嬲合唔合理咧？
你因为那棵树发怒合理吗？
第九节，
第九节，
佢就话啦，我发嬲嬲到死都合理。
他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
如果我们是神呢？
如果我们是神呢？
我一定会应允他的祷告。
我一定会应允他的祷告。
好了，那你就去死了。
那好吧，你就去死吧。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怜悯。
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怜悯。
我们有时忍无可忍。
我们有的时候忍无可忍。
已经去到第四章了。
已经到了第四章。
神是不是给了约拿很多机会啊？
神是不是给约拿很多机会呢？
他还要这么多次发怒。
他有这么多次的发怒，
还有三次求死，
还有三次求死，
还有几次说合理合理合理，
还有几次说的合理合理。
神说你觉得你这样合理吗？
神说你这样合理吗？
神没有用神的权威去对他，
神没有用神的权威对他，
神很怜悯他，
神很怜悯他。
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的怜悯真的很大很大，
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的怜悯是很大很大，
因为他很珍惜我们，
因为他珍惜我们。
他不单要救我们，
他不单要救我们，
他要用我们，
他要用我们，
而且他要荣耀我们，
而且要荣耀我们。
当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
当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
我们就会分享神的荣耀，
我们就会分享神的荣耀。
他会用他面上的荣光光照我们，
他会用他脸上的面光光照我们。
整个约拿书，
整个的约纳书
可以两个角度去睇，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
看。第一个睇自己，
第一个看自己。
原来我真系咁情绪化，
原来我真的这样情绪化。
原来我真系咁软弱，
原来我真的软弱。
原来我我好需要喺神嘅恩典当中被调整。
原来我真的很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被调整。
第二个角度睇神。
第二个角度看神，
那种无尽的怜悯，
那种无尽的怜悯。
他这么爱我，
他这么爱我，
我还为什么这么傻发脾气呢？
我怎么这么傻去发脾气呢？
发脾气是什么特质呢？
发脾气是什么特质呢？
是小朋友的特质来的，
是小朋友的特质。
脾气是可以发得很成熟的，
脾气也可以发得很成熟的。
又话好似约拿咁咧，
又或者好像约拿一样呢？
有时我哋都怀疑约拿嗰个情绪智商啊，去到几多岁？
有时候我们都怀疑约拿的情绪智商到多少岁？
好，我哋睇经文咯。
现在我们看经文，
一至八节，
一到八节，
人软弱，
人软弱，
彰显再彰显，
彰显再彰显，
呢个就约拿啦。
这就是约纳。
约纳的情绪是不断彰显的。
约纳的情绪是不断彰显的。
一至四节。
一到四节。
他见证到整个尼尼微城的悔改，不过他自己没有悔改。
他见证到整个尼尼微城的悔改，但是他自己没有悔改。
所以他是见证悔改没悔改。
他是见证悔改，他没有悔改。
这是约纳大大不悦，且甚发怒。
这是约纳大大不悦，且甚发怒。
这件事就是指尼尼微城的悔改，
这里是讲尼尼微城的悔改。
然后神就后悔没有降灾给尼尼微城，
然后神就后悔没有降灾给尼尼微城。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来的嘛，
这应该是好开心的事情。
整个城市国家转化，
整个城市国家转化。
为什么他会怒呢？
为什么他会发怒呢？
约拿大大不悦，
约拿大大不悦。
原来可以有另一种翻译，
原来可以有另外一种翻译。
约拿觉得，约拿看来是大错。
约拿看来是大错。
他觉得神做错事。
他觉得神做错事。
竟然不惩罚恶人。
竟然不惩罚恶人。
去饶恕他们。
去饶恕他们。
你知不知道亚述帝国很残忍的？
你知不知道亚述帝国是很残忍的？
神你做错事了。
神你做错事了。
这个就是约拿里面的恶。
这就是约拿里面的恶。
他去判断神。
他判断神，
他里面有自义，
他里面有自义。
我是无恶的，
我是没有恶的。
尼尼微城是有恶的，
尼尼微城是有恶的。
所以神你这个判断也是恶的，
所以神你这个判断也是恶的。
竟然赦免尼尼微城，
竟然赦免尼尼微城。
你大错特错，
你大错特错。
约拿里面很自义，
约拿里面很自义，
很自我中心，
很自我中心。
我们里面有没有呢？
那我们里面有没有呢？
自义会影响我们做判断，
自意会影响我们做判断，
自意会让我们成日都看到自己啱人哋错，
自意会让我们整天看到人家的对我们的错。
啱调翻转，我
人家的错，我们的对，
系啦，人哋都系错，都系人哋啱嘅，都系我
错的都是人家，对的是我。
最极端嘅就系错都系神，啱嘅系我。
最极端的是错的是神，对的是我。
自意嘅极端版本，
这是自意的极端版本。
然后佢就祷告啦，
然后他就祷告。
神啊，我好认识你噶嘛？
神啊，我很认识你的呀。啊、
你有恩典有怜悯，
你有恩典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啊，佢真系好熟旧约圣经，
他真的很熟悉旧约圣经。
佢就背一扎嘢出嚟啦，
他就背了一群的话语
出来。所以我咪走佬咯，
所以我就逃跑了。
佢将佢第一章所做嘅嘢合理化，
他将他第一章所做的事情合理化。
其实系心胸好狭窄，
其实是心胸狭窄，
一心想报仇，
一心想报仇，
唔想自己嘅敌人咧得到救赎，
不想自己的敌人得到救赎。
佢幸灾乐祸，
乐祸。
我哋有冇幸灾乐祸咧？
那我们有没有幸灾乐祸呢？
其实都有噶，系嘛？
都有的，其实。
有时我哋见到我哋唔中意嘅人，好似落喺困境当中。
好像我们看到不喜欢的人落在困境的当中，
我哋咧。敬虔的，哎呀，主啊，你怜悯他。
我们很敬虔的说，主啊，你怜悯他。
虽然他都有今日，
虽然他今天也有今日。
其实里面不是幸灾乐祸咯，
里面其实就是幸灾乐祸。
我们里面的心胸不够阔，
我们里面的心胸不够阔，
我们影响了整个生命对人的开放，
我们就影响了生命对人的开放。
第三节，
第三节，
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
耶和华，求你现在取我的命吧。
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充满自恋。
充满自恋。
你用我做先知。
你用我做先知。
现在我所讲的说话落了空了。
现在我所说的话落空了。
那我根据旧约标准，我就做了假先知咯。
那我根据旧约的标准，我就做了假先知。
我的名誉地位去了哪里？
那我的名誉地位去了哪里呢？
去了扫地咯。
去了扫地，
所以原来我里面有很多自恋。
其实我里面有很多的自恋。
自恋让一个人会翻入一个死胡同。
自恋就是让这个人回到死胡同里，
翻困境，
回到困境，
冇出路，
没有出路。
所以我哋见到一个情绪化嘅先知。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情绪化的先知，
又自意，
又自意，
又心胸狭隘，
又心胸狭窄，
又自恋，
又自恋，
自我中心，
有自我中心。
哇，真系好多嘢似我哋喎。
其实有很多的自我的，
我们很需要在约拿身上学这个功课，
我们很需要在约拿的身上学这个功课。
第四节，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
第四节，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神好不是要针对事件哪个对哪个错，
神不是针对事件的对和错。
事实上神是邀请约拿，我和你去辩论。
事实上是神邀请约拿，我和你辩论，
我和你倾下，
我和你倾谈，
我很想将事情变个明白，
我很想将事情变个明白。
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这样讲的，
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这样说，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你们来，
你们来，
我们彼此辩论，
我们彼此辩论。
神很想跟我们倾，
神很喜欢和我们聊天，
不是事件，
不是事件，
不是对错，
不是对错。
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跟住咁讲，
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接着说，
你哋个罪虽像朱红，
你们的罪虽像朱红，
必变为雪，
必变为雪。
虽红如丹颜，
虽红如丹颜，
必白如羊毛，
必白如羊毛。
原来神要我同我哋辩论嘅系乜嘢咧？
原来神和我们辩论的是什么呢？
是他的属性，
是他的属性，
他的救恩，
他的救恩。
他很想告诉我们，
他很想告诉我们，
他不是想跟我们分对错，
他不是想和我们分对和错。
每一次的辩论，
每一次的辩论，
神都很想我们明白他的属性，
神都想我们明白他的属性。
所以他问约拿，
所以他问约拿，
你这样发脾气合不合理呢？
你这样发脾气合乎理吗？
其实是显出神的包容，
是显出神的包容，
怜悯，
怜悯，
然后神的属性，
然后神的属性。
利利未事件要彰显的神的救恩，
利利未成事件彰显的是神的救恩。
要彰显的就是约拿你所认识的我，
要彰显的就是约拿你所认识的我。
有恩典有怜悯，
有恩典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约拿你既然认识我的属性，
约拿你仍然认识我的属性，
你作为服侍我的人，
你作为服侍我的人，
为什么你不将这个属性放在你心中？
为什么你不将这个属性放在你心中，
变成你的品格，
变成你的品格，
变成你生命的特质，
变成你生命的特质。
你服侍我，你要学我，
你服侍我，你要学我，
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这个就是神对我们那个的特训，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特训，
也都是对约拿的特训，
也是对约拿的特训。
神好想我们每一个做他儿女的，
神很想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
有他的样式，
有他的样式，
有他的怜悯，
有他的怜悯。
这个就是对约拿的特别训练，
这就是对约拿的特别训练。
好想约拿似神，
很想约拿像神。
第二段，
第二段，
领受恩典没感恩，
领受恩典没有感恩。
五至八节，
五到八节。
于是约拿就出了城了，
于是约拿就出城。
神就在这一段里面做了三次出现的安排，
神就在这一段做了三次的安排，
分别是第六节，
分别在第六节，
安排一棵披麻树，
安排一棵披麻树，
然后又安排一条虫子，
然后又安排一条虫，
跟住又安排东风，
然后又安排东风。
整个过程里面呢，
整个过程的里面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先知的特质了，
我们就看到这个先知的特质。
第五节，
第五节，
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
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
搭了一座棚，
他为自己搭了一座棚，
坐在荫下，
坐在荫下，
要看看那座城究竟如何，
要看看那座城究竟如何。
什么心态呢？
是什么心态呢？
我要看看尼尼微城有什么下场，
我要看看尼尼微城什么下场。
他的心态可能是这样的，
他的心态可能是这样。
我看你们可以悔改得多久，
我看你们要悔改多久。
披麻蒙灰几天，
披麻蒙灰几天，
很快就你们一定会犯犯罪，
很快你们就会又回到犯罪状态。
你们一犯罪，神就审判你们了，
你一犯罪，神就会审判你们。
哈哈，我终于心愿得偿了，
我终于心愿得偿。
可能这个第一个心态，
这可能是他的第一个心态，
看看你们怎么衰，
看看你们多么坏。
第二个心态，
第二个心态，
看看神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事后悔，
看看神你会不会因为自己做错事而后悔。
你行这事判断错误，
你行这事是因为判断错误。
所以我看看神你可以坚持几耐，
所以我看看神你可以坚持多久。
是不是一个很差的心态呢？
是不是一个很差的心态呢？
神对于一个这样的先知，
神对于这样一个先知
继续实物教材，
试问继续的继续教材，
用一种实物的教材，
用一种实物的教材
去启示他，
是启示他
神的主权，
神的主权，
神的能力，
神的能力，
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在这个过程里面，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三次的安排，
三次的安排，
其实话俾约拿知道，
其实是要告诉约拿，
约拿其实你不认识你自己，
约拿你不认识你自己，
你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
你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
经文讲到两次很强烈的对比，
经文讲到两次很强烈的对比，
因为有棵树长得很快，
因为那棵树长得很快，
约拿就很开心了，
约拿就很开心。
第六节，
第六节，
他就大大喜乐，
他就大大喜乐。
后来这棵树枯萎了，
然后这棵树枯萎了，
这棵树竟然可以一日之间长到咁高咁大，
这棵树竟然一日之间长得那么大那么高，
然后第二日又被虫咬，跟住就枯萎，
然后第二天被虫子咬，然后枯萎。
一条虫子喎，
一条虫子，
呢条虫食嘢嘅速度都好快喎，
这条虫子吃东西的速度很快，
系嘛？可以一日就枯萎咗，
可以一天都枯萎，
其实都系神迹嚟嘅。
其实也是神迹来的。
然后就是炎热的东风，
然后又有炎热的东风。
巴勒斯坦地区有一种风叫做寒风，
巴勒斯坦地有一个风叫做寒风，
干旱的寒，
旱风。
这种风吹埋来的时候会将所有的水分全部抽干，
这种风吹来的时候会将很多的水分抽干，
所以更加整个人热得不得了，
所以让整个人热得不得了。
他又大大的喜乐，
他有大大的喜乐，
跟住就热到话你俾我死咗算啦。
然后热的就说：你给我死了算了吧。
佢真系好经典咯。
他真的很经典。
我哋有冇人试过话你我哋热到你要求死噶？
我们有没有人试过热的要求死呢？
我哋只系讲下啫嘛。
我们就是说一说。
热死人啦，系咪？
热死人啦！
我哋唔系真系求死噶嘛。
我们不是真的求死。
一个极度情绪化嘅先知。
一个极度情绪化的先知。
神要透过环境。
神要透过环境。
话俾约拿知。
告诉约拿。
环境好似好极端，
环境好像很极端。
其实系神系约拿你嘅心态好极端。
其实是约拿的心态很极端。
吓，中意就服侍，唔中意就逃跑。
喜欢就服侍，不喜欢就逃跑。
中意就行一日，唔中意就求死。
喜欢就哭一天，然后求死。
吓，所以你系好极端嘅。
然后你是很极端的。
约拿你系好易变嘅。
约拿你是很容易变的。
你蒙召嘅时候话忠心，但系咧我呼召嘅时候你就逃跑。
你蒙召的时候说忠心，我呼召的时候你就逃跑。
约拿你系反复无常嘅。
约拿你是反复无常的。
环境都好似变嚟变去。
环境好像也在变来变去。
真正变嘅系约拿。
真正变的是约拿。
边个系不变嘅咧？
谁是不变的呢？
唯有神系不变嘅。
唯有神是不变的。
系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神用环境特训约拿，
神要环境特训约拿。
环境有时真的会让我们逼到好像 很辛苦，
环境好像会逼得我们很辛苦。
可能在我们身边不停有恶人出现，
可能在我们身边不停有恶人出现，
有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出现，
有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出现。
我们会觉得为什么这些事件、这些人、这些问题没完没了？
为什么我们觉得这样的事件、这样的人会没完没了？
年轻人有时都会觉得，
年轻人有时候也会觉得，
为什么经常都会有人欺凌他们？
为什么那些人会经常的欺负他们呢？
有些人可能讲一些话是不好的，
有些人可能说的话是不好听的，
有攻击有伤害的，
有攻击有伤害。
这些问题会不断出现，不断循环，
这些的问题会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循环。
问题是我将我的主权交给谁？
我将我的主权交给谁？
我是不是将主权交给环境呢？
我是不是将主权交给环境呢？
我是不是将主权交给那些经常伤害我的人呢？
我是不是将主权交给那些伤害我的人呢？
他们一个动作我又再一次跌落去情绪当中，
他的一个小动作都是让我跌进一个情绪的当中，
那我就将他们变成神咯。
那我不是将他们变成神了吗？
我就将主权交给他们咯。
我不是将主权交给他们了。
约拿将主权交咗俾个环境，
约拿将主权交给环境。
第二，约拿将主权交咗俾自己嘅情绪。
第二，约拿将主权交给自己的情绪，
都冇出路，
都没有出路。
交俾环境冇出路，
交给环境没出路。
交俾情绪都冇出路，
交给情绪也没有出路。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认识咩叫恶。
认识什么叫恶，
认识神的公义，
认识神的公义，
将主权交给神，
将主权交给神，
那个才是出路，
那才是出路。
他是主，
他是主，
他安排再安排，
他安排再安排，
他有权，他有能力，
他有权柄，有能力，
更加有怜悯，
更加有怜悯，
为我们作出安排，
为我们做出安排。
每一个困境，
每一个困境，
其实都是一个环境的特训，
其实都是一个环境的特训。
透过环境，
透过环境，
神要帮助我们了解祂的属性，
神要帮助我们了解祂的属性。
我们是不是信得过祂呢？
我们是不是信得过祂呢？
是不是知道祂的怜悯呢？
是不是知道祂的怜悯呢？
困境是一个特训来的，
困境是一个特训来的，
困境里面特训出更加强的信心，
困境里面特训出更加强的信心，
困境带出我们更深自我认识，
困境带出我们更深的自我认识。
原来我是不能的，
原来我是不能的，
唯有神才能够拯救我，
唯有神能够成就我。
困境带动一个特质，
困境带动一个特质，
是神的不断自我启示，
是神的不断自我启示。
祂是公义的，
祂是公义的，
恶定是不恶，
恶还是不恶，
标准不是我定，
标准不是我们，
是神定，
是神定的。
神赦免尼尼微，
神赦免尼尼微，
不代表尼尼微没有恶，
不代表尼尼微没有恶。
神同样赦免我们，
神同样赦免我们，
我们里面也都不代表没有恶，
我们也里面也不代表没有恶。
约拿里面有很多恶，
约拿里面有很多恶，
很多自义，
很多自义，
很多对人的审判，
很多对人的审判，
很多狭隘的民族主义，
很多狭隘的民族主义。
所以这一章经文，这一卷书里面有很多次提到恶，
这卷书里面还有很多次提到恶。
恶有时有不同的翻译，
恶有时候有不同的翻译，
有时翻译做灾祸，
有时候翻译成灾祸，
有时翻译做苦楚，
有时候翻译到苦楚，
其实都是指到恶，
其实也是指到恶。
原来人里面有恶，
原来人里面有恶，
但是神说我是公义的，
但是神说我是公义的，
我也都是怜悯的，
我也是怜悯的。
公义和怜悯成为神的那个特质，
公义和怜悯成为神的特质。
我们怎样去支取这个特质，
我们怎样去支取这个特质呢？
成为生命里面的改变，
成为生命里面的改变。
面对人的恶，
面对人的恶，
我们是不是相信神会出手，
我们会不会相信神会出手，
他会保护呢，
他会保护呢？
然后跟着又看到自己都是有恶呢，
然后又看到自己也有恶呢？
约拿是很自我中心的，
约拿是很自我中心的，
他的情绪是充分表现出体贴肉体，
他的自我中心充分表现出他体现肉体，
所以凉快就大大喜悦，
所以凉快就大大喜悦，
一热就是求死，
一热就求死，
这个是他的特质，
这是他的特
质。第三大段，
第三大段，
主怜悯包容再包容，
主怜悯包容再包容，
九至十一节，
九到十一节，
神就对约拿说了，
神就对约纳说，
你因为这棵树又发怒合不合乎你呢？
你因为这棵树发怒合乎你吗？
他就说了，我发怒到死都合理，
他说我发怒到死也合理，
他都不知道对手是谁，
他都不知道对手是谁，
竟然跟神说一些这样的话，
竟然和神说这样的话。
如果不是神的话，一早就真的死了，
如果不是神的话，他一早已经死了。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这蓖麻树不是你栽种的，
这蓖麻树不是你栽种的，
也不是你培养的，
也不是你培养的。
这里很特别，
这里很特别，
栽种，
栽种，
培养，
培养，
是两个阶段，
是两个阶段。
神同样其实话紧俾约拿知道，
神同样也告诉约拿，
约拿是我栽种你的，
约拿是我栽种你的，
我给你先知恩赐，
我给你先知恩赐，
我送你入先知学校，
我送你到先知学校，
其实你都可能未毕业的，
其实你可能还没毕业，
我就给个机会你提升你，
我就给个机会你提升你，
好，我派你做宣教士，
我派你去做宣教士，
你就改行去跑马拉松，
你就改行去跑马拉松，
你就走咗。我叫你去东，你就走去西。
我叫你去东，你就偏偏去西。
我叫你去尼尼微，你就走去他斯。
我叫你去尼尼微，你就去到他斯。
我栽种你噶，
我栽种你的。
依家我要培养你，
现在我要培养你。
如果栽种系恩赐，
如果栽种是恩赐，
培养就系品格。
培养就是品格。
神睇重我哋嘅唔系恩赐，
神看重我们的不是恩赐。
神睇重我哋嘅系生命里边嘅品格，
神看重我们的是生命里面的品格。
佢塑造一个先知好容易，
他塑造一个先知很容易。
佢俾恩赐佢好容易，
他给恩赐他很容易。
扫罗要追杀大卫，
扫罗要去追杀大卫，
走到去入去呢一个先知群体。
走到去那个先知的群体，
是不是他自己都立刻受感说话？
是不是他自己也受感说话？
要给属灵恩赐好易的啫，
要给属灵恩赐很容易的。
问题就是那个培养，
问题就是那个培养
品格，
品格。
神要塑造一系列的先知，
神要塑造一系列的先知。
这些先知会和神不断对话的，
这些先知会和神不停的对话，
就是与神辩论，
就是和神辩论。
在辩论过程里面就是要认识神，
在辩论的过程里面就是要认识神，
要了解自己，
要了解自己
是一个怎样的神，
是一个怎样的神，
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他说你尚且爱惜，
他说你尚且爱惜，
他对约拿说你连这些植物你都爱惜，
他跟约拿说你连这棵植物你都爱惜，
何况这个利未大城，
何况这个尼尼微大城，
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人呢？
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人。
咩叫做唔识分辨左右手呢？
什么叫做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呢？
意思即系话，佢哋连咩叫义咩叫不义都未识分辨噶。
意思就是说，他们连义和不义都不懂得分辨。
乜嘢叫做恶？咩叫做不？叫善？佢哋未识分噶。
什么叫恶和善？他们都不懂分辨。
我是满有怜悯的神，
我是满有怜悯的神。
什么叫恶，什么 叫做义，我懂分辨。
什么叫恶，什么叫义，我懂得分辨。
我更加重要的是我有怜悯，我爱惜。
更加重要的是我有怜悯，我爱惜。
然后经文就结束咗啦。
然后经文就结束了。
点解经文系一个冇答案嘅结束咧？
为什么经文是在没有答案的状态下结束？
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是要给我们再写下去的，
是让我们可以继续写下去的。
约拿书第五章是你和我自己写的，
约拿书第五章是你和我自己写的，
继续写下去第六章第七章，
继续写下去第六章第七章。
神要有一个开放式的结论，
神要用一个开放式的结论。
他有无尽的怜悯，
他有无尽的怜悯，
他珍惜我们每一个，
他珍惜我们每一个。
我们有没有珍惜神的怜悯？
那我们有没有珍惜神的怜悯呢？
将善和恶的判断交给神，
将神善和恶的判断交给神呢？
然后学神的怜悯，
然后学神的怜悯。
我们经常都说先知性格就是公义，
我们整天说先知的性格就是公义，
所以有时我们 会好像要发出公义的声音，
所以有时候我们好像要发出公义的声音。
我们忘记了原来真正的公义是神自己，
我们就忘记了真正的公义是神自己。
神永远都有很深的怜悯，
神永远都有很深的怜悯。
这个是约拿书给我们的鼓励，
这是约拿书给我们的鼓励。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相信神的主权，
相信神的主权，
相信祂的安排，
相信祂的安排。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不要将主权，
不要将主权
交给恶人，
交给恶人，
恶事，
恶事，
恶的意念，
恶的意念，
信得过，
信得过，
神是带领我们的，
神是带领我们的。
他可以让那棵树一夜就生长，
他可以让那棵树一夜成长，
他又可以让虫子一夜就咬到树枯萎，
他也可以让那条虫一咬的一夜之间，
他又可以安排这个炎热的东风，
他也可以安排炎热的东风。
神有主权，
神有主权，
他会安排，
他会安排，
他有能力，
他有能力，
他会救赎，
他会救赎。
重点是，
重点是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原来我很软弱的，
原来我很软弱的。
重点是，
重点是
学习明白神，
学习明白神。
他其实不断包容我们，
他其实不断的包容我们。
要人学习成为一个成熟的器皿，
让人学习成为一个成熟的
器皿。我们就可以在身上边，
我们就可以在身上
彰显的不是自己的情绪，
彰显的不是自己的情绪，
而是神的大能。
二是神的大能。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